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六月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分别为圣的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盼望。今天的灵修笔记之后，我们将在主爱中为德国代祷守望，期待您的同声阿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麦琴读经笔记第79天，灵修经文出埃及记31章，箴言书第7章，约翰福音第10章，加拉太书第6章。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主耶稣基督背负世人的罪，无罪的代替有罪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愿意接受他救恩的人都可以白白蒙神的恩典，这是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的道理。但是基督的十字架不仅是带我们死而已，这已经是极大极宝贵的恩典。然而神的心意还不满足，要我们可以因基督的十字架蒙受更大的恩典，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世界吗？知道人与世界的关系吗？世人与世界的关系乃是合一的，也就是人在世界之中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一个正常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乃是追求世界上的成功，得着世界上的快乐或者享受，也从世界里获取帮助或者说依靠世界。之所以说一个正常人，就是说上述这些都是世人中正面的，也是应该有的。一个人若不去追求成功，那不过是一个废人或者是懒惰人。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快乐或享受，那这人就是一个行尸走肉。每个人都需要帮助或者是得到依靠，不可能脱离世界的存在。所以厌世的、自命清高的、远离红尘的，其实并不是一个正常人。如果每一个人都远离红尘，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没有人与人的协助，怎么可能还有人类呢？但是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是要过去的，而且将要被火焚烧，那么在其中的人也要一同落入那末日的审判之中。这是一个最终的结局，这个结局注定了人哪怕在世界中得了再大的成功，获取了全世界，却赔上了生命，丝毫意义都没有。撇开这个最终的结局而言，就是世人，他们追求成功的人，会忽然有一天发现自己所追求的 都是虚空，而失丧的那些都是宝贵的。享受许多快乐的人，有一天突然发现这些都不能带给自己快乐，而最值得追忆的却早已远去。依靠世界，在世界之中如鱼得水的人，有一天会突然发现自己所依靠的这些人事物都不再可靠，那时后悔莫及。这就是每个世人的结局，他们醒悟过来再去教导其他人、年轻人，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仍旧走成功、快乐、依靠之路，一代又一代，真是日光之下毫无心事。这是人类的悲哀，人不能离开世界，离开世界的人是不正常的人。但是在世界之中拼搏的人，最终发现自己越来越偏离小时候的梦想，因为这就是世界。世界是什么呢？首先是人，只有人所在的地方才是世界。一座城市若是建造的井然有序，设施齐备，资源丰富，但是没有人，那也不过是鬼城。所以你我所在的一个团体、组织、城市、国家就是一个世界。其次乃是人类的各种制度、文化、习俗，这些看不见的，但是对所在的群体影响着巨大的软世界。还有就是人类所成就的各种东西，科技、经济、商业、娱乐等等。世界的中心是人，但是人又受世界辖制，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但是基督徒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救主不是这个世界的。他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着世界的，我不是属着世界的。因此基督徒成了新造的人，就是说基督徒是人，并不是神，更不是怪人。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之中的，我们与人交往，我们活在这些制度、文化、习俗之中，我们也使用并也参与成就人类各种成就。但是我们又是新造的人，就是虽在世界之中，却不受世界的辖制。基督徒不再是依靠世界，而是依靠神或者是敬拜神。这两者其实为一件事，没有办法分开。人若知道崇拜真神，那么他就会知道真神是他可靠的依靠，而人单单依靠神其实就是敬拜神，如同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孩子越崇拜父母就越会依赖他们，而依赖父母的孩子内心之中就是崇拜他们，以他们为自己的英雄、光荣和夸口。基督徒也不再以世界中的人事物为满足、为快乐，而是以在基督里的满足、以神为自己的喜乐。基督徒更不是追求世界的成功，他们所得的乃是永生，不是这个世界的。那么这样的基督徒会被世界辖制吗？可是太多的基督徒只是明白这些道理，却没有真正的经历。为什么会这样呢？乃是不懂得这个秘诀，基督的十字架。当基督徒只知道耶稣基督代赎的恩典，相信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掰开，宝血流出而得到赦免，他会欢喜快乐，如同重担脱落一样，所以他开始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但是他还会依然如世人一样追求世界的成功、享受和帮助，这样他会觉得越来越苦，好像神常常不帮助他一样。他不知道他正处在一种极大的危险之中，在与世界发生淫乱。基督甘心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要将神的儿女从世界之中赎出来，使他归向天父，来敬拜天父，以属天的满足得着永生。箴言书说，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他就保你远离说谄媚话的外女。好多人以为这仅仅是关于地上的淫乱，他们不知道圣经的真正作者是圣灵上帝，是写给神的儿女的信。 这乃是神对我们说：“我儿。”因此神怎么可能任由他的儿女如世人一样在世界之中打拼呢？又与世界发生淫乱呢？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世界对我们来说，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其实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所以属神的儿女在世界中打拼时会事事不顺，这是天父的怜悯而非咒诅，因为父不忍心我们就这样滑向阴间之路。有些弟兄姐妹醒悟过来以后，他们开始寻求脱离世界之法，或者远离世界，或者克制己身，但总是失败多得胜少，而且有时别人看我们如同怪人一样。实在是我们忘记了基督钉十字架的恩典。基督钉十字架不但代赎，而且是带着我们的肉体与他一同钉十字架。圣灵借着使徒告诉我们，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一个同钉十字架的恩典。基督徒也是人，新造的乃是我们里面的心灵和心心，外在的肉体依然和世人一样。因此我们的心想要离开世界，肉体不会想离开，也无法离开。真的远离红尘的人，既无法脱离世界，也不是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要我们在世人中见证他的荣耀，做神的祭司，克制己身，不过是依靠肉身来对付肉体。这如何能够成功？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能够脱离世界的只有肉体了，但是我们自己如何能死？只有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的肉体与基督同死，那么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在这样一个恩典之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脱离世界。如何才能去经历这个真理呢？第一是信，我们必须信这个真理和事实。基督钉十字架是一个过去的事实，而且已经成功，他已经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得胜世界也已经是一个成功的事实，不是因为我们多么能干胜了世界，而是我们的主胜了世界。这个信心需要操练，也就是我们热切地在世界上做事的时候，我们应该常转回在基督的里面，相信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样我是活的，世界是死的，就不可能淫乱。而当世界的诱惑来了，要将我们从上帝的面前引走的时候，我们不是去克制自己的欲望，而是凭信转回基督的面前，相信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样世界是活的，我是死的，也就无法淫乱。这样信心的功课我们需要去操练，开始可能会常常失败，但是放心，这是正路，我们会看见越来越容易，因为这是恩典。第二乃是依靠圣灵做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霍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这当成为我们的提醒，基督徒已经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却不去依靠圣灵，却依靠自己那可怜的聪明，不但是无法脱离世界，更是羞辱上帝的名。第三是常听耶稣基督的声音。 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们若信他，应该能听见他的声音，只是我们有否这样去操练呢？不是用耳朵去听，而是心中对基督的爱慕和倾听。他是上帝所设立真正的安息日，若在他的安息之中，我们怎么还会被世界所掳掠和辖制呢？神啊，这些都是你宝贝的真理恩典，只是我们若不去操练，就毫无得着。我知道这些真理的经历开始都好难，因为与我们原有的习惯认知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真愿意这样开始操练，我相信你要带领我们，你会亲自教导我们，因为你应许我们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都要收成。所以求你的灵常提醒我，使我不灰心，顺着圣灵去撒下真理的种子，直到我看见收成为止。感谢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你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万族祷告祭坛，让我们同心为远方的万民、近处的邻邦还有在上的君王恳求祷告吧。
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
今天我们要祷告的国家是德国，相信您一点都不陌生。德国的首都是柏林，位于欧洲的中部，国土面积是358000平方公里。在2024年的时候，总人口是8471.1万，是议会共和制的体制。德国除了硬煤、褐煤和盐储量比较丰富以外，其他的自然资源都比较贫乏，在原料供应和能源方面很大程度上都依赖进口。天主教和新教是德国最有影响力的两大教会，希腊的东正教可以排在第三位，此外还有 3.6% 的人信奉伊斯兰教，42%的人无宗教信仰。德国宪法保证公民信仰和宗教的自由，遵守宪法的宗教社团被认定为公共法律团体，拥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和在税务规定允许范围内收取教会税的权利。天主教在15世纪是德国人除了犹太教信仰以外的全民信仰，但是宗教改革改变了这个状况。1517年马丁路德开始挑战天主教会，从此他改变了欧洲和世界的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大概2/3的德国人是新教徒，1/3的人是天主教徒。但是战后，特别是在德国的北部和东北部，新教衰落了。1960年的西德基督徒占总人数的 97%， 但今天的德国基督徒却仅占 63%， 比例更是逐年下降。各宗派的教会人数也是稀少，许多教会已经关闭。虽然基督教在德国日渐衰落，但是仍以不同以往的方式促使弟兄姐妹更加团结。难民潮带来了空前的收割禾场，伊朗、阿富汗、叙利亚的穆斯林对福音比较开放，很多人厌倦了伊斯兰教，经历苦难以后愿意寻求真神。61%的年轻人在网上搜索宗教内容，对于真爱、人生的意义、圣灵工作比较开放。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虽然多，但是心灵饥渴。8%的无宗教信仰者愿意加入教会，16%的年轻人愿意来探索。 目前数字化宣教的空间比较大，社交媒体、短视频、线上查经接触到了传统渠道难以触及的人群。现在就让我们同心合意来为德国守望代祷。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同心合意在电波中为德国向你献上祷告，献上守望。德国在欧盟与欧洲的影响力和地理位置，使德国能够成为神国贵重的器皿，为此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你在德国能够成就神国需要的强大勇敢并遵循基督教价值观的领袖。虽然德国的属灵现状每况愈下，然而我们知道在你依然有怜悯。19世纪对于圣经的破坏性批判导致教会日渐衰微，并且为20世纪不信奉上帝的纳粹铺路。新世纪运动、神秘学、撒旦教以及改头换面的古老异教都吸引了大批的信徒。除了骇人听闻的犯罪事件以及谋杀案件以外，幽闭症的比例、自杀率都有攀升的趋势。主，尽管德国是这样的趋势，然而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慈爱依然在德国有所彰显。主，我们祈求你就在德国兴起渴慕公义与坚信道德价值的领袖，帮助他们即使面对试探也不妥协。祈求你也来引领执政者能够谦卑己心，灵眼睁开，转向真神寻求智慧，能够以圣经的价值观作为现代德国的治国之本，面对社会的种种弊端能够给予真理道德上的导向，能够在你的真理引导下对抗世俗化，对抗意识形态的极端化极右势力。求你也保守德国不走向专制、仇恨及无神论的集权。求你怜悯执政者在国际政策的制定上也能够发挥公义良善的影响力。亲爱的主，德国教会需要深刻与持久的复兴力量。大多数人不认为教会与社会和他们的生活有关。德国社会对于基督徒的敌意甚至越来越深，牧者坦诚公开牧会的困难。活跃的基督徒大多已经超过了50岁，仅有2%的年轻人相信耶稣是他们的救主。面对于此，我们祈求你的真光来光照德国深层的世俗化、偶像崇拜，包括物质崇拜、自我主义、多元主义等。求你破碎后现代相对主义政治正确的坚固营垒。求你赐下悔改的心、复兴的灵，让德国回到敬畏神、以圣经为根基的道路上。主，我们也求你在天主教和新教这些主流教会当中兴起忠心的牧者，反对自由派的异端，恢复圣经的权威，认罪悔改，离开世俗的妥协。在福音派教会当中，求你赐下合一的意象，预备资源和工人，求你的灵来浇灌、来充满，使之成为德国复兴的引擎，成为德国的光和盐。主，我们也求你消除教会的宗派主义，复兴跨宗派祷告与合作，让教会在爱和真理当中达到合一。在教会的接待、门训、牧养难民信徒方面，求你赐下智慧、语言的能力以及耐心，让新信徒在爱中成长，也活出见证。主，我们也求你继续复兴18到35岁的年轻人，引领他们从空虚中走出，在你里面奠定坚实的信靠。虽然这一代迷失在消费主义、虚无主义、LGBT 意识形态的捆绑当中，但是我们求你来释放他们，赐给他们饥渴的心灵，引领他们能够遇见你的爱和真理。求你在校园、社交媒体、青年文化方面兴起年轻的牧者、校园团契，使用线上的福音平台，让福音更贴近年轻人的生活，带领他们有能力改变现在的生命。在德国的社会价值观和家庭重建方面，我们也求你做工，求你来恢复婚姻的圣洁、夫妻相爱、父母教养的责任、儿童的权益、破碎的婚姻、单亲家庭、同性婚姻的坚固营垒，我们求你来医治，求你来恢复。 在下一代的教育上，我们也请你保守学校，远离无神论，远离 LGBT 的灌输，远离政治正确的洗脑，请你兴起基督徒的教师，基督化的学校。在社会公益与和解方面，请你也止息种族冲突、极右仇恨、反犹主义、移民矛盾，请你赐下怜悯、包容、彼此尊重的心。亲爱的主，过去几十年福音宣教活动的结果，使得宣教士的人数有明显的增长。德国教会和宣教机构希望将福音真光传至最需要的地方，但是德国本土工人短缺，求你呼召并兴起更多的本土信徒、本土牧者、本土宣教士，打发他们收割庄稼。一些国际宣教士，包括华人宣教士，求你保守他们的签证顺利，在生活方面能够更好地融入当地人的生活，突破语言的障碍。求你赐下圣灵的能力，赐给这些宣教士有智慧，带领他们在德国能够成为复兴的器皿。德国东部居民、北部平原的巴伐利亚、埃菲尔地区都需要你的恩典，求你差派宣教士进入到他们当中来撒种、来收割。亲爱的主，值得感恩的是，德国福音派团体有持续的增长，这弥补了主流教会的衰落和冷淡。为着福音派联盟串联各宗派之间的福音派基督徒，一同祷告，一同进行神学反思，参与社会服务、福音布道和宣教，我们也向你献上感恩。来自中亚和东欧的日耳曼民族带来数千名门诺会、浸信会的信徒，非洲、亚洲与拉丁美洲人民当中的移民教会，既活泼又具有传福音的热情，甚至能够影响他们民族以外的人。主，为此感恩，我们也求你继续施恩，继续复兴，使这些移民在德国不只是有安居乐业，更能够以自己的属灵热情影响身边的人，也包括德国人。亲爱的主，数百万的移民、外籍劳工、留学生和难民已经涌至德国，多数为非法移民，有些曾参与国际犯罪组织，有些是信仰活泼的基督徒，有些并不认识福音。我们祈求你就来怜悯这些群体，在这些群体当中兴起你的工人，建立教会。在这里不仅仅有国际学生，也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穆斯林群体，土耳其人、库德族人、伊朗人、北非阿拉伯人和帕帕尔人、犹太人。主耶稣，他们在德国安居乐业，求你激励他们能够将福音再一次向自己的祖国及其他的移民来传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倾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倾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相信我们的同声阿们已经蒙了神的悦纳和垂听，鼓励您在个人的灵修时间里也来为德国祷告守望。明晚的同一时间再会。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宝血涂抹遮盖，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愿耶和华向
万国